我们已经谈过了关乎上帝以及创造界的一些基本事实，现在要来探讨上帝创造的顶峰，就是关乎人类的一些事实。我们要把和人类有关的事实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第一，我们从社会的范畴来探讨人类，看我们如何与人相处的一些实际情况。第二，我们要以个人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着重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相处。让我们先来看人类的社会，这是我们情况处境里一个重要部分。我们要探讨社会与基督教伦理学有关的三个层面。第一，我们要思考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也就是上帝看全人类作为一个集合体。第二，我们要简短地提到人类经验的共同性。第三，我们要探讨人类的社群性。让我们先来看，在上帝的面前，人类是一个集合整体。在讨论人类的整体性时，我们要讲到文化谕令是上帝在创造时给予全人类的整体职责，而堕落是人类的整体失败所导致的整体后果。最后，我们要看救赎是人类社会的整体重建。让我们先来看上帝创造时给人类的整体职责，就是文化谕令或使命。在前一课里，我们讲到文化谕令或使命是上帝命令人类要借着文化发展而将他的国度扩展到地极，这是亚当夏娃受造时就交付给他们的文化谕令。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对人类的始祖这么说道：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当然，上帝绝不只是透过亚当和夏娃生育足够的人类，遍及全地并发展文化，而是要他们成为人类的始祖，并且他希望人类能够整体性地完成这样的文化谕令。因此，全人类是彼此相连的整个群体，也就是说，上帝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的使命交付给人类全体去完成，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上帝不是把文化谕令的个别部分交给个别的人，因此，这个文化谕令就把全人类集合为一，有责任地去生养和建立文化，而个人的道德职责就是去完成各自的部分，并且与其他人合作完成这个托管的工作。文化谕令是托付给相互合作的人类全体，这个教导我们关乎伦理的一些重要事实。它教导从起初上帝创造的时候，他要人类在做个人抉择时一定要考量到其他的人，必须思考到我们的决定对其他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要如何与人合作完成这个整体性的任务，把上帝的国度拓展到地极。谈完了人类的整体职责，现在来看人类犯罪堕落是人类整体失败的这个题目。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时，他把文化谕令托付给他们，但也给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好让他们能完成交托给他们的工作。然而，因着堕落，亚当和夏娃就违逆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在整个过程中，也违抗了所交付给他们的整体使命。也因此，这个堕落涉及的就不只是亚当夏娃个人所犯的罪，也造成了他们关系的破裂，破坏了上帝所设立的家庭结构，结果就是人类连为一体的抗逆上帝的旨意。人类堕落是整体失败的这个事实 对基督教伦理而言有着极其深远的含义和影响。它表明，就个人而言，我们不只是满足自己应该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行，而且也应该鼓励其他人也要这样有道德的生活。它也显示我们人类负有责任组成家庭和社会，并且在这些不同的人际关系中推行道德伦理的实施。同时，它也教导我们要察觉和远离因着这些关系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诱惑试探。我们已经探讨了人类的整体职责和对这个职责的整体失败，现在要来看人类堕落犯罪以后的整体结果。为了要了解堕落带来的整体后果，我们必须记得，当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曾经与他们立定了圣约。按照约定的，亚当和夏娃应当顺服上帝。圣约同时也界定他们顺服或违逆上帝会有的后果。但是，这个圣约并非只是主导上帝和亚当夏娃的个人关系，这个圣约乃是上帝与他们集体的约定。圣经教导我们，每个已存活过或者将来要出生的人都包含在这个圣约里面。因此，当亚当夏娃违逆上帝，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堕落违逆的结果就不只是影响他们，也延及他们的后代。因着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堕落也使得人类的每一个分子都陷入违逆圣约的咒诅里。罗马书5:18，保罗这么总结：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唯一的例外是耶稣，因为他不是按着一般人孕育生产的方式从亚当夏娃一脉下来，而是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生下来的。至于其他的每一个人，都因着亚当犯罪而落入圣约的咒诅里。堕落的结果，我们都承受上帝的咒诅，会死亡，而且注定要受永恒的审判。除了生来就有的罪，我们还会受到罪的奴役和捆绑，生命注定会败坏，而且无力行做任何的善事。罗马书8:7-8，保罗这么写着：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事实上，堕落的结果是如此严重，除了上帝的救赎大功，我们无法产生合乎道德伦理的思想、言语或行为。因为我们被罪所败坏，所以我们常要质疑自己的道德本能或直觉。我们不能只是随心所欲，因为这样的心意可以带领我们达到伦理的纯净。罪带来的全面结果，就是人类无法完成上帝托付的文化谕令。我们虽然在全地建造人类的文明，但因着内住的罪，使得我们所建造的无法彰显和尊荣上帝。我们本来应该同心协力完成这个任务，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但是罪的败坏性使我们受到拦阻。因此，若是想要荣耀上帝，我们不只是要认真工作建立上帝的国，还有保持警醒，不要犯罪。我们也必须查验并且检查自己和周遭所有人的动机和行为。讨论过了人类整体的任务和失败，以及失败带来的整体后果，我们现在要来看人类社会架构的整体重建。在现今时代， 基督徒常着重于救恩对个人产生的作用，例如罪得赦免、个人承受永生等等。但是在前几课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创造的计划不单只是拯救一群个别的基督徒，而是建造一个国度，是建造一个新的社会架构，以及让更新的人所住的新天新地。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彼得用整体性的言辞描述教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上帝不单只是救赎个人，他乃是救赎一个族群、一群祭司、一个国度。也就是说，他救赎个人，然后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得赎更新的社会群体里。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他国度的子民，我们也知道耶稣至今仍要他的子民承担社会建造的工作，而且按着权柄架构各司其职，列入家庭和教会的体制。当耶稣在日后再来的时候，整体的社会结构也会在那个时候完成救赎。我们做伦理抉择的时候，这些事实都很重要。我们要注意的不只是个人的救赎，也要维护圣洁的社会架构，例如家庭、教会的会众，甚至国家，因为这些都是上帝在地上建立国度的其中一个部分。